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第二架撤侨航班从以色列起飞。澳洲2022至2023财年报税截止日期将至，预期或被罚1500澳元。中共将做出澳洲红酒关税决定。澳洲贸易部长11月第二次访华。澳洲政府将加强监管加密货币。要白公司提交零工工龄工资改革意见。新州政府拨款1亿元，用于减少赌博对赌徒危害。澳洲国会谴责哈马斯恐怖组织残暴攻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坦培拉消息，在以色列与激进的哈马斯武装组织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再有澳洲人的第二架撤侨航班已离开了以色列。与此同时，澳洲外交部长呼吁在黎巴嫩的澳洲人考虑离开。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10月15日证实，在上个星期六晚上，政府安排的从以色列特拉维夫起飞的澳洲航空撤侨航班因危险的安全局势被取消后，政府已启用多架新的包机及军用机从以色列撤侨。已在外交部注册的澳洲人将收到有关航班座位的通知。他还表示，联邦政府正在与包括商业承包商座内的合作伙伴合作，提供从迪拜到澳洲的航班。星期日下午，澳洲外长黄英贤宣布，多架撤侨航班将在当日离开以色列，希望澳洲公民抓住机会，尽早离开。澳洲亦在与美国、以色列和埃及合作，以确保澳洲人在战火纷飞的加沙地带安全通行。在以色列、加沙和西岸地区，约有1540名澳洲人在外交部做了登记，不过其中很多人现在已经撤离。自从恐怖组织哈马斯在10月7日突然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以色列军队与哈马斯的盟友、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之间亦爆发了零星的边境冲突。这个引发了人们对伊朗支持的这些武装势力与以色列之间爆发更广泛冲突的担忧。黄英贤星期日在记者会上说，我现在对澳洲人说，如果你在黎巴嫩，你应该考虑是否有必要留在那里。目前澳洲政府对以色列轮过黎巴嫩的旅行建议已经升级。外交部说 Matawala 网站上的最新建议是重新考虑前往该个旅行的必要性。综合消息，澳洲2022至2023财年的报税截止日期只剩下2个星期。如果应该报税的纳税人未能及时申报，可能面临最高1500多澳元的罚款。澳洲每年的报税截止日期是10月31日。纳税人如果选择自行报税，必须在此之前提交纳税申请表。如果纳税人需要延期，可以在10月31日之前找注册会计师登记，由会计师代为报税。这样截止日期可延长至2024年5月15日。按照目前的政策，年收入达到18200澳元以上的人都需要报税。若未能在截止日期前报税，每月期超过28日就会被处以313澳元的罚款，罚款会在1565澳元封顶。纳税人如果自行报税，可以登录税务局网站，为线报税会预填大部分个人身份信息和收入信息。申报者只需检查信息是否正确，是否需要添加额外收入或需要退税抵押的部分。对于申请居家工作退税抵押的人而言，税务局引入了每小时67澳分的新固定费率，并提高了保存支出记录的要求。新规定从2022年7月1日开始生效。新的固定费率要求申报人必须记录整个财年在家工作的所有时间，可以是时间表、排班表、登录上班系统的时间或者全年日志。税务局不再接受今年3月以后的估算上班时间，或者为期1个月的工作时间样本。新固定费率所涵盖的费用包括能源费用、电同煤气、电话使用费用、手机和家庭电话、互联网、文具及电脑损耗支出。这些是税务局首次将电话费和互联网费包括在固定费率之内。坦培拉消息，中共对是否降低澳洲葡萄酒的关税做决定已经到了最后阶段。而联邦反对党表示，即使中国采取行动取消惩罚性关税，澳洲葡萄酒产业亦必至需要财政支持。国家党领袖李图德说，希望中国至少能够取消这些关税。不过即使取消关税，其影响转移到产品仍然需要时间。 世界贸易组织 WTO 针对澳洲对中国惩罚性关税的投诉报告已提交给双方，与该组织先前的大麦争端解决方式类似，该报告不会公开，双方都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审查调查结果。澳洲贸易部长法尼利的发言人表示，由于裁决时间表是保密的，现在不宜发表评论。澳洲双方目前均未确认是否已收到裁决，仅表示世贸组织表示最终报告将在2023年下半年发布。按照规定，如果双方未能透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世贸组织报告将在三个星期后发送给其他成员。这个令到中国做出回应的最后限期截止时间是10月底。中国方面已提出降低葡萄酒关税，以换取更优惠的降跌待遇。据悉，贸易部长法雷利将在11月以部长身份第二次访问中国，总理艾尔巴尼斯亦计划在年底前访华。坎培拉消息，随着澳洲政府公布其监管数字货币的下一步措施，澳洲打击加密货币的行动开始成型。联邦财长金马斯公布了他的提议，需要加密货币交易和数字资产平台受澳洲现行金融服务法的约束。澳洲政府仲提议要求平台运营商获得澳洲金融服务许可证，拥有超过1500元个人资产或总资产超过500万元的平台将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外币等数字资产的最低标准亦在审查中。目前大约1/4的澳洲人拥有某种加密货币。该提案文件话，在线平台持有数十亿元的资产，令到澳洲人面临重大风险。联邦财长金马斯表示，政府正在果断而有条不紊地采取行动，以确保消费者得到充分保护，创新亦能够蓬勃发展。对建议文件的反馈将在12月1号截止，法案草案的咨询将在明年继续进行。综合消息，最近 Uber 同工会多向参议院提交了根据联邦政府为零工工人提供最低工资的全面劳资关系改革计划。Uber 公司称，根据联邦政府为零工工人提供最低工资的全面劳资关系改革计划，同其送餐应用程序订购的餐费可能上涨 85%， 拼车出行成本可能上涨 60%。 澳洲工会委员会正在寻求大幅扩大承包商的权力，以确保任何类似员工安排的人都有最低工资和待遇，而不单只是那些使用应用程序的工人。Uber 尽管表示支持设立安全网，但警告说该法案可能会导致雇员和其他类型员工之间的差异，引发进一步争议，同时对平台工作支持的行业产生重大经济影响，包括由于需求减少，餐馆和其他企业可能会遭受15亿元的损失。Uber 提交的材料中称，全国各地的拼车和配送餐费价格可能分别上涨 60% 和 85%， 更高的价格将令到拼车和快速服务对消费者来说更加昂贵。同午餐相比，晚上和周末用餐高峰期的配送费会更高，我们预计这个将导致订单大幅减少，餐厅受到的影响也会更大。目前仲不确定公平工作委员会将裁定何种最低薪酬条件。据就业和工作场所关系部制作并附在法案草案中的一份监管影响声明，允许公平工作委员会为数字平台员工设定最低工资和条件，将导致未来10年的年工资增长 4.038 亿元。这一数字是基于一种假设，这数字平台员工的工资可能接近相关行业工资标准。工作场所关系部长帕克之前亦承认，由于年工工人权力的增加，成本可能会转嫁给消费者。说来消息，今年的 Gambleware Week 赌博意识周的主题是赌博令你付出了什么，鼓励人们思考赌博的金钱成本以外的东西。安文斯领导的新州工党政府预算提供了1亿元的资金，以减少新州的赌博危机。新州政府将利用新州独立赌场委员会在年内对士达赌场征收的1亿元罚款来资助危害最小化计划。这笔巨额资助金将用于加强服务和举措，以减少赌博对社区的伤害。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体育博彩、赌博广告，甚至通过儿童赌博游戏接触到赌博，Gambleware 州旨在提高人们对赌博风险的认识，并确保人们知道在新州社区找到帮助和支持服务。Gambleware 州热线1800-858-858，全日24小时为任何需要支持的人开放，它是免费和保密的。Gambleware 州从10月16号星期一到12月22号星期日 可访问网站了解相关讯息 www.bluewear.nsw.gov.au。 在五日的时间内，温州将举行45场活动，宣传赌博危害的风险，并提供广泛的讯息和支持。对于那些直接受到赌博危害影响的人，他们可在关键时刻从扶轮会 CAPS 社区中心 Career Support 和 Real Time 伦理中心的 Real Time Mission 获得支持。新州博彩同赛马厅长哈利斯话：喺呢个赌博意识周，我哋鼓励每个人都与朋友、家人或同事谈谈。如果你担心什么赌博可能会花费佢哋，我哋嘅主要竞选承诺之一系禁止喺场馆设置外部赌博标识，因为我哋知道呢个可能会引发赌博。呢项禁令喺今年9月1日生效时，99%嘅场馆都遵守咗呢一规定。呢个表明，当政府、行业同社区共同努力时，我哋可以取得积极嘅成果。坎培拉消息，澳洲国会12月16日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嘅残暴攻击，并为该国受害者麦威尔士悼念，以及声援澳洲犹太社区。艾尔巴尼斯总理评级恐怖组织系中东和平嘅敌人。艾尔巴尼斯喺向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澳洲人民对12月7日发生嘅呢场恐怖攻击嘅规模感到震惊。佢话呢个唔单止系对以色列嘅攻击，也是对犹太人的攻击。哈马斯不单止是以色列的敌人，哈马斯也是所有爱好和平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他们为这种恐怖主义付出了毁灭性的代价。我们已经了解到如此邪恶的侵犯和丑辱行为，这应该超出人们的想象，但哈马斯的攻击已经成为现实。艾尔巴尼斯重申，以色列有权在袭击后进行自卫。他还说，这一袭击后的反犹太言论以及对伊斯兰恐惧症在澳洲没有容身之地。艾尔巴尼斯指出，上周末在雪梨国旗与的一些抗议者高呼可怕的反犹太言论是极端冒犯的，是对很多价值观的背叛。艾尔巴尼斯在这个星期一议会提出的一项动议，谴责了这些袭击事件，同时承认冲突双方都有生命损失，并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正义和自由。澳洲国会通过总理的动议，并为这场冲突的受害者默哀。黄英贤外长说，澳洲政府继续推动设立加沙的人道主义走廊，并呼吁以色列在国际人道主义范围内采取行动，同时确认其自卫和应对袭击的权力。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